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从近代科学的革命到现代科学的转变，
从完整的物理化学定律到极微小的空间，
从宇宙的开端到银河系的中心，
从生命的形成到进化论的再思，
基督教信仰带我们认识真神，归向真理。
科学带我们思考、分析和了解神所创造的世界。
欢迎收听黄雅阁博士主讲，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传道同工，大家好，谢谢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的课程，总共有24讲，本课是第18课，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黄雅阁。在过去我也简短的向各位介绍过，我在科学与神学两方面都有一些训练。我曾经在科学里面得到太空机器人学的博士，然后在太空中心服务，曾经领导一群差不多40位的工程师科学家来做太空机器人的研究，将近有15年的时间。那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面，在教会里面全时间牧会，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拿到另外一个教牧学博士。那我教牧学的博士专攻就是在护教学上面的。我的题目呢就是如何看宇宙精密的调制来应用在护教学与个人布道上面的应用。所以希望呢本课程对于各位大家能够有一些帮助。开始呢我们仍然来读一段圣经，在罗马书第一章第19节开始。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可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在过去这些讲当中，课程当中呢讲到宇宙的创造，宇宙的设计，后来再讲到地球的设计，我们发现整个宇宙到地球整个都是精密的设计，才能够有像人或者是哺乳动物这样子的高等生物才能够生存。那造天造地的确要有非常精密的设计，但是比起生命的复杂度起来呢，那还不能比较。那我们在以往在学校里面学过说进化论，都觉得说这个从无生物变成到简单的生物，从简单的生物变成到更复杂的生物，再从复杂生物变成到很复杂的高等生物，然后最后变成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完全是自然的产生的，这是偶然来产生的。这是进化论的当中的一个过程。有时候我们把进化论所观察到的这个结果的过程 变成它的原理来解释，这事实上是对过程的解释的一个误解。进化论里面它的学说的理论是这样子，所有都是由从无生物变成最简单的单细胞，然后单细胞变成多细胞，然后变成更复杂的生物，最后变成高等生物呢？这当中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设计，完全是由随机而产生的。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是不是能够观察到进化的或者是演化的过程呢？其实演化的确是有的，因为在进化论，在这个字在原文里面 evolution 这个字并不是表示进化，进化是说一直会不断的改进的，在原来的 evolution 事实上的意思是会演化，会慢慢的改变。我们知道所有的物种每一种生物都会慢慢的改变，比如说狗，所有的狗其实是一个种，所有的狗都是可以彼此交配的。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同的狗所培养出来的血统，从大丹狗一直到吉娃娃，大丹狗可以体重两三百磅，高一米，那吉娃娃呢可以捧在手上，重量不过只有200克，怎么可能呢？事实上这都是人工所培养出来的，人能够设计将物种经过精密的挑选选择而让它当中产生那么大的变化。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狗其实是与狐狸、与土狼、与狼都可以互相交配的。所有的狗最早相信都是由狼驯养以后慢慢配种改变出来的，甚至在西伯利亚啊，在前苏联有一个实验一直延续下来到今天，他们将野生的狐狸经过将近有70年的时间来培养交配，然后他能够从狐狸当中能够配出来的实在是原来是狐狸，可配种经过70年十几二十几代的这个交配然后选择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找出来呢非常能够跟狗相近的，甚至连狗的形状的尾巴呢会翘起来的，耳朵会摆的，像这样子都能够培养得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人是神所创造的，人有这样子的智慧，人能够知道如何能够选择基因，然后将需要的基因加强，而不需要的基因呢，让它淘汰，然后经过这样子过程能够选择出来，在短短的60年、70年的时间能够将狐狸培养出来像狗一样。那何况神是创造这宇宙万物所有生物的创造者呢？所以进化或者演化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这个进化或演化是不是在自然界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呢？的确有的，比如说我们伤风感冒时候的病菌病毒一直在改变，每年每年都在改变，所以每年我们打预防针啊，打这个感冒的预防针每年都要打一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毒不断在改变。所以物种的本身是不是会有改变？当然会有改变，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会有不断的更新的变化来适应这环境，所以物种会产生改变来适应环境完全是在可以观察到的事实。 可是能够观察到的事实，我们如何去解说呢？这解说的时候就可能会有失误。若我们说观察到人能够将在短短的六七年七十年的时间能够将狐狸培养成狗，两个形状样子都看起来完全不一样，那若我们将这狐狸到狗这个当中七十年内的二三十代呢，将每一代都这样排列起来，看从狐狸会变成狗，我们说诶，这是自然产生的嘛？其实很类似，就看到我们看到历史上地球历史上面看化石的变化，看到这慢慢慢慢如何的产生越来越复杂的生物的过程当中，就像人能够选择将狐狸变成狗的过程是类似的。狐狸能够经过短短的二三十代的选择能够变成狗，是不是有人的智慧在那边选择呢？很显然是的，这是最好的一个实验。所以人可以将物种经由基因选择的方式能够改变它的话，神为什么不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改变整个物种呢？所以我们不能从观察到的事实来推理到它的理论，就能够说这一定是没有任何外力的介入，完全是自然所产生的。所以我们要能够辨别所谓进化的事实与进化论。进化论实际上分很多的层次，我们在未来的课程当中会更详细的解释进化论分成几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讲到合成进化，第二讲到生物进化，第三讲到物种进化，第四讲到社会进化。那这个四个不同的层次有四个不同的意义，我们不能把简单在生物进化上面所观察到的一些事实能够推展到社会进化。我们继续来看，生命是不是如此单纯，从无生物可以变成生物呢？我们先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知道在中学最基本的生物课或者化学课程当中都有提到一个叫做密勒实验。在密勒实验里面呢，模拟当初大气层用甲烷，主要以甲烷跟水蒸气跟氮气模拟在大气层最开始的时候的组合，然后将这些气体呢当中混合在一起，包括了氨气、甲烷气、氢气，放在一个玻璃的容器里面，在这玻璃容器里面就放进去有两个电极，正电跟负电，然后用高压电呢在这电极里面产生火花来模拟闪电。当初大气层的时候因为会有打雷嘛，打雷的时候来模拟这些闪电。然后在经过几个礼拜以后呢，就发现在气液体当中呢，不单单是当初原来只有的这些水蒸气跟氢气与甲烷与氨气了。去分析出来里面的成分，发现哇，里面有氨基酸。我们知道生命当中最基本的所有动物身上面都有蛋白质，蛋白质组成这动物的肌肉，组成骨骼，非常最重要的这一部分。若没有这个蛋白质的话，就不会有任何的动物生物。那所以蛋白质最重要是由什么几组成呢？就是由氨基酸组成的。那氨基酸的组成 组合起来形成蛋白质。那所以他们发现在这个玻璃容器里面呢，经过放电以后几个礼拜里面居然无机物啊，氢气、甲烷那这些呢居然会产生氨基酸了。那个时候就以为说啊，我们已经开始能够创造生命的第一步。可是从密勒实验到现在六七十年过去了，氨基酸现在能够经过详细的分析检验，发现这些氨基酸呢大部分没有办法使用的。经过长期的氨基酸的分解了以后呢，不单单它融化在水里面，然后到水里面呢又重新分解回去了。这些里面能够产生的氨基酸呢，没有一个氨基酸能够组合成为蛋白质。50年过去了，在这50年的时候不断有人做类似的这样的实验来调整在这玻璃容器里面所放的气体。现代呢能够越来越了解当初的大气层里面不单单有氢气、有水蒸气、有甲烷，也有氧气。他发现氧气本身任何所产生出来这些氨基酸很容易会被氧化，一下子就消失了。所以一有氧气在这组合里面呢，再去放电出来所产生呢，原来的氨基酸都一下就被分解出来了，就被分解了，都没有办法产生。所以究竟宇宙的生命如何产生呢？不单单是要有氨基酸的，因为我们知道生命不单单是氨基酸而已。我们知道生命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有两个，第一个叫做能够自我繁殖，第二个生命的条件要能够新陈代谢。生命如何能够新陈代谢，如何能够自我繁殖呢？它一定要本身能够复制。所以生命本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式在生命里面。若我们用一个比喻，电脑，我们所用的家常所用的电脑有硬体与软体。硬体是这机器与所有电子的本身。在一个电脑里面有中心的电子计算器的中心处理器，中央处理器有它的记忆容器啊，有周边的所有的装置，这样这些组合起来是它的硬体。单单硬体这电脑没有用的，比如说我们拿到一部电脑，有人送过我们一部电脑，可是里面没有任何的软件，若没有放微软的视窗在里面的话，这电脑能够做什么事呢？什么都不能做的。所以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单单有蛋白质还不够，蛋白质好比硬体，然后这个硬体如何能够有一个操作系统，就像微软的视窗一样，能够有个操作系统让这个蛋白质能够不断的繁衍呢？这就接下去要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每一个细胞，生命的细胞里面必须要有的一个分子，叫做脱氧核糖核酸，简称为 DNA， 或者又叫做去氧核糖核酸。生命新陈代谢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要如何能够继续不断的繁殖，这生命里面要能够继续的制造这新的蛋白质呢？哦，原来在这个 DNA 的一个很长的一个分子链呢，是像一个双螺旋的结构。这 AGCT 一格一格所带有的信息呢，就是这遗传的基因。那这去氧核糖核酸呢，双螺旋的 分子可以自动复制的。当这双螺旋解开然后分离以后呢，去氧核糖核酸的每一段的核苷酸呢就会自动来复制成分离成为另一段多核苷酸的样板。那接下来呢就会产生核糖核酸，由这个核糖核酸呢就会制作特定的蛋白质的分子。因此由这双螺旋结构的这长分子每一段能够有制造不同蛋白质的特定的信息写在里面。那非常长的一条长键，这条长键里面呢能够有一段一段的基因的信息信号跟如指令写在里面。那这一段一段的指令呢来制造不同的蛋白质，来决定了这每一个生物接下来它遗传下去的信息是如何。那最简单最简单的单细胞的生物，比如说像细菌呢，都要需要有非常长的长链来记载这遗传的信息。差不多最简单最简单病毒的 DNA 呢，差不多要250个基因。那我们知道病毒本身没有办法独立生存，一定要靠一个寄主才可以生存。所以呢病毒还不能算是独立的生命。所以最简单的能够自己独立生存的，就表示自己可以繁殖然后能够有新陈代谢的呢，最简单的比如大概就是单细胞的这样子的生物啊，比如一个细菌。最简单的单细胞的一个细菌呢，单细胞生物呢差不多都要有1500个基因来组成。连最简单的基因都需要有上百个核苷酸的暗码才能够记录下来。有人计算过200个基因的话大概需要有20亿年以上的时间才可以随机的组成。1500个基因呢组成一个单细胞的这样的生物呢，整个宇宙的年龄都还不够能够来产生这样子的生物。那如果没有这样子最简单的1500个基因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形成最简单的一个单细胞的生物。那何况是像人这样子的高等生物呢？人身上的高等生物它有33000个基因，每一个基因呢最少有100-200个核苷酸键来组成。连最简单的单细胞的生物要有1500个以上的基因，如何能够让这1500个最基本的基因呢同时能够产生呢？这几率可以说近乎是零。整个宇宙的年龄都没有办法用随机的方式来产生这样子的基因的组成。所以换句话来讲，我们若用个比喻比较能够了解。像电脑程式是它的软件，电脑的电子的部分机器呢是它的硬件，单靠硬件没有办法操作的，一定要有软件才可以操作这硬件。那这软件呢本身呢是一个好比于电脑的程式，数位的，有一行一行的程式在当中，每一行很简单的指令呢，好比是氨基酸，最简单的氨基酸的一个氨基酸链。那这每一个氨基酸的链呢，必须要按照它的正当的顺序排列起来呢，才能够来组合蛋白质。同样呢，就像电脑里面的程式一样，电脑里面最简单的基本的机械指令里面，这每一个指令即使有，如果将这个指令呢，每个如果没有按照正确的顺序去排列出来的话，所做的动作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甚至会自我摧毁的。所以生命 不单单是一团蛋白质而已，生命是一个精密的程式，就像一个电脑的软件，然后这软件呢，要在这硬件上面共同合作工作，才能够让这电脑运行。在生物里面需要有这样子蛋白质像硬件一样，然后要有程式写在里面，这是它的 DNA 与它的基因，去氧核糖核酸当中所包含的基因，最简单的要1500个以上的基因才能够让这生物运转，这生物才能够生存。所以生物如何能够产生呢？宇宙虽然非常的浩瀚，非常的复杂，地球非常的复杂，精密的设计，但我们看到的第三层，生命的设计，生命的复杂的程度远超过甚至宇宙与我们了解的地球这样子的精密的程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传道同工，我们能够了解进化论本身所观察出来的物种的变化是不是存在，的确的存在。可是若说要从无生物能够变成有生物，最简单的单细胞的生物像细菌这样子，都要有一个精密的程式。我们说最简单的就像有1500行指令的这样的程式写在里面，才能够形成这单细胞的生物，最简单的一个单细胞生物能够繁殖，能够有新陈代谢。那这1500个指令的程式如何能够随机的按照霍然率随机的能够组合起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并不是所观察到的进化的过程本身不存在，而是如何能够造成这样子进化的过程，一定要有这样子程式指令在里面，这程式是指令是谁设计的呢？我们必须要能够了解。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让我希望说这一堂课呢，能够让大家了解生命的形成是非常的精密，生命的形成复杂的程度甚至超过地球，甚至超过整个宇宙精妙的程度。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读到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可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看到不单单是生物本身的结构非常的微妙，生物如何能够将它的基因一代一代的遗传下去更为精妙，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造物主的伟大。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的课程，总共24课，本课是第18课，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